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赐福，让我们今天上午可以用这段时间继续借着《生命记》上的话来交通思想你当日借着摩西所传讲的，也成为我们今日在你面前领受与得着。你的眷顾都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就来看《生命记》，我们今天要从第十一章，那我们就从第十八节开始看起。第十八节上次我们也有读到，但是我们今日还是从十八节先读。那从十八节我们就读到先读到第十二章，把它第十一章十八节读到第十二章。好，那在这边的话我们就请廷秀帮我们读十八到二十五节，然后我们请燕琴帮我们读二十六到三十二节。好，那我们再请秀文帮我们读第一节，第十二章的第一节，第一节读到第十节，然后十一节到二十节，我们再请一位怡君帮我们读。那二十一节到三十二节，我们就请慧兰帮我们读。好，那我们就请。
生命记十一章十八节起，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和黎巴嫩，并幼发拉底大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境界，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他所说的，使惧怕惊恐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
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命，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及至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这二山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在住亚拉巴的迦南人之地，与基甲相对，靠近摩利橡树吗？你们要过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们为业之地，在那地居住。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一切律例典章。
生命记十二章，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了，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除灭。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利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的头生的，都奉到那里。 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并且因你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就都欢乐。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地所给你的产业。但你们过了约旦河，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又使你们太平，不被四围的一切仇敌扰乱，安然居住。
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上帝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你们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们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的上帝面前欢乐。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中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然而你们各城里都可以照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福分，随心所欲的宰牲吃肉，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就如吃羚羊与鹿一般，只是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或是牛群、羊群中投生的，或是你许愿献的、甘心献的，或是手中的举祭，都不可在你城里吃，但要在耶和华你的上帝面前吃，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要选择的地方，你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都可以吃。你要因你手所办的，在耶和华你上帝面前欢乐。你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利未人。耶和华你的上帝，照他所应许扩张你境界的时候，你心里想要吃肉，说我要吃肉，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吃肉。
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就可以照我所吩咐的，将耶和华赐给你的牛羊取些宰了，可以随心所欲在你城里吃。你吃那肉要像吃羚羊与鹿一般，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只是你要心意坚定，不可吃血，因为血是生命，不可将血与肉同吃。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不可吃血，这样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得福。只是你分别为圣的物和你的还愿祭，要奉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去。你的燔祭连肉带血都要献去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平安祭的血要倒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平安祭的肉你自己可以吃。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耶和华你神将你要去赶出的国民从你面前拣出，你得了他们的地居住，那时就要谨慎，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俗陷入网罗，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行。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像他们的神行的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他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与他们的神。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
好，那我们就来看上次我们提到摩西跟以色列人讲，那么他们要把神的话活出来，我们要在生活中把神的话活出来，或者说我们要活在神的话里面。那么活在神的话里面，无论我们的行动如何，都活在神的话里面。那么对神的话，我们要有一个第22节说要留意，要留意，要专靠他。所以这边就讲到的，对上帝的话，我们要能够非常的留心，留心。那么在什么上面上留心呢？就是专一上面，专一上面，专一依靠神的话。那么这 这个在新约的陈述就是信心，我们要对神的话有信心。若我们对神的话有信心，那么呢，我们就能够在当中得胜。他说你的境界都归你，上帝所要给你的福都归你。那么呢，不仅如此，不仅上帝所要给你的都归你，并且你可以得胜，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所以在征战当中你可以得着应许，也可以在当中得着作为当中得胜。好，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神给以色列百姓的祝福呢，只要我们从我们在新约里面的学习也是一样，就是当我们专心倚靠神的话单单倚靠他，我们就在所行的事上得着神所给我们的应许。不单我们得着神所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也会在面对一些的试探试炼或者是征战当中得胜。所以神就先用这个来告诉他的百姓。那么当我们领受神的话的时候，那么接下来就是祝福跟咒诅。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在当中一直放在心上的。那在创世纪神告诉亚当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神的话也是这样，神的话一出就不突然返回必要成就他所命定的。所以神的话说出去了以后，就是一个永远的定律永远的律例在那里。所以当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的话，那这些话遵守的就蒙福，那不遵守的就被咒诅，他不会没事的这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那么上帝的话跟人的话不一样，人的话没有带来那样的一个权柄全能效力，但上帝的话不是。如果是神的话，那么他必带来那一个祝福跟咒诅。所以摩西就讲到第26节说，我今日将祝福跟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所以摩西说，我把这些话都讲明了都讲明给你们听，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所以他们如果仔细听上帝的话，就成为蒙福的一群。28节，若不听从神的话，偏去的话，就必受祸。所以上帝的话遵行的就必蒙福不照着做的就必变成一个咒诅的名。所以这是必然的因为神的话它不是一般人的道理，它是真理，它是带能力的，带权柄的。29节，摩西就告诉他们，当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就要把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把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这个后面我们摩西会继续讲。祝福跟咒诅就是说，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他们就要站在基利心山跟以巴路山的中间。基利心山跟以巴路山的中间呢就是这个示剑这个地方。这里就写第30节，这两山在约旦河那边 日落之处，就是西边在以吉甲相对靠近摩利橡树那里所以他告诉他们就是在这个吉甲就是示剑这个地方，示剑这个地方。所以到示剑这个地方呢，他们就宣告咒诅在以巴路山，宣告祝福在基利心山。这个我们在27章会讲27章会讲这个细节。那么所以示剑这个地方呢因为他宣告了要以色列人面对这两个山做宣告，这两个山做宣告就是有意思，就是以山为证，山会立在那里，是一个永恒的象征，就是在那里做一个永恒的象征，让他们知道说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呢，他们要做一个宣告， 对对上帝的给他们的话，他们要做一个宣告，做一个宣告。那这是一个要紧的摩利橡树那里，摩利橡树那里。那摩利橡树是一个在这个一开始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就出现了。亚伯拉罕出了加勒底的吾尔，来到迦南地的时候，十二章第六节他说，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然后他就向他显现的亚伯神呢就筑了一座坛。所以这是第一座坛的地方。亚伯拉罕进到迦南地以后所筑的第一座坛，第一座坛就是亚伯拉罕在跟神的关系里面用这一座坛做一个开端。所以当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以后，也是在当中以这一座坛做一个开端，做一个宣告宣告他们来到应许之地了。那么这个跟亚伯拉罕当时不一样的地方是，亚伯拉罕对上帝所说的话领受的还不多所以他就在那里求告神的名。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已经经历了出埃及，已经经历了旷野四十年，也在西乃山下领受上帝的诫命与神立约了。所以他们进到这一个应许之地的时候，就要跟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一样，在这个地方呢在亚伯拉罕所筑的第一座坛的地方宣告祝福跟咒诅，祝福跟咒诅，所以表明他们愿意遵守神的话。好，所以当这些都成名了以后呢，接下来就是信仰生活了。那么前面我们有讲到，就前面有没有他们要把无论坐下醒来都要把上帝的话活出来。那么十二章开始就是做一些吩咐，一些提醒，一些吩咐，一些提醒，怎么样过一个信仰的生活，过一个信仰的生活。好，那我们就来看十二章第一节说，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样所以第一节就告诉他们怎么样过一个信仰生活信仰生活。首先信仰生活他们一定要是除去一切的污秽除去一切的污秽，他们要全然的心全然的心。所以第一个信仰的生活是这样第二节说，那些你们赶出去的国民，他们侍奉他们的偶像是在高山小山青翠树下高山小山青翠树下，这是当时迦南人选中拜偶像的地方那这些地方都要毁坏，都要把它毁坏，然后拆毁他们的祭坛，都要拆毁柱像，都要打碎木偶，都要砍下来，然后用火焚烧所以如果是石头做的就把它打碎，如果是木头雕的就把它拆下来烧毁。所以神要他们把这些看得见的看得见的都除掉，然后要把他们听得到的都除掉。所以那么他们在当中呢，要做一个完完全全的把这些偶像的名偶像的作为那么都除掉。所以听得到的名你也要把它除掉，也不可以再讲，那么看得见的也把它们除掉他们的做法都不可以，都不可以。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吩咐，第一个吩咐。那这个吩咐在之后我们看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就会很容易去学习别人的做法，去学习别人的做法那为什么会去学习这些人的做法 那我们从环境上来看的话，就是上帝所吩咐的做法对他们来说比较不容易遵行，比较不容易遵行，因为他们要要献祭，要还愿等等，那么呢，他们要到圣所去，要到神指定的地方，那这个路途很远呐、不像外邦人在自己家里附近只要高山大高山上面小山上面，然后青翠树下都可以坐只要摆的一个偶像就可以坐。可是呢，一个要敬拜神的人却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你要到神要你去的地方才可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以后就很不容易遵行上帝的话。所以我们看第五节，神从你们各支派中显为利他民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所以呢，他们只能到神设立有利未人的地方去求问神。那么呢，到神设立的圣所那里，在当中献祭。所以他们要把欢祭、平安祭、举祭、还愿祭、甘心祭都奉到那里。在那里，耶和华你的神面前，你和你的家属都可以吃，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就都欢乐。所以他们到了这个应许之地呢，他们要献祭的时候，他们要带着他们的家属去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离这个圣所蛮远的有近的有远的。那以前的交通他们以色列人住的又是以山地为主，高高低低的山丘陵地为主，所以在这些地方他们就要走路，他们就要骑驴等等，所以对他们来说，我在讲就是不是那么方便，不是那么方便那么所以以色列人第一个要紧的是，神就告诉他们，他们不可以学那些外邦人，不学那些外邦人不能学他们，要把他们的全部拿掉，一定要去上帝指定的地方，上帝指定的地方。第八节，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所以第二个讲到的是什么？不要自己选择自以为是不要自己选择自以为是。那么第八节，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花了很大的功夫学习这一个，比如说先前我们提到的，那么以色列人他们都自己家里都有香炉，都有香炉，但是神最后拣选的是利未支派服侍他，拣选的是亚伦支派，亚伦的后人当作祭司，所以他们就不能够像先前这样每一个人家族都可以自己有香炉，自己可以献祭，他们都不能做这些事。他们要献祭必须要带到利未人那里，那么由亚伦的由祭司帮他们办办这个欢祭、平安祭、举祭、甘心祭等等，就是本来自己可以做的事，如今都怎样都不行。你要到，然后地点你也不能自己选你也要到上帝选的地方去所以这些神要他们做所以这边已经强调的，你不可以学外邦人，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以为是第九节，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之地，所给你的产业，但你过了约旦河，得住在耶和华你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又使你们太平，不被视为的一切仇敌扰乱，安然居住，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欢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喜宴献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所以 现在摩西告诉他们，你们现在还在旷野，还大家都住在一起，但是等到有一天你们到应许之地承受为业的，然后等到有一天你们的仇敌都被你们制服的，不再搅扰你们，你们可以安然居住的，这时候要怎样？只要把上帝所吩咐的应当献的燔祭平安祭，还有呢十分之一归神的，还有几句，因为以色列人出手的是归神，对不对？投身的是归神，那么呢，然后他们还有甘心献上的，还有许愿献上的，还有赎罪祭、赎愆祭等等。那么他们如果要献这些神所喜悦的祭，所以这里讲一切美祭，就是蒙神喜悦的祭，那要去哪里？就要第十一节说，你神所拣选所立为他名的居所。所以他们一定要去上帝选召的地方，上帝选召的地方然后十二节说，你跟你的儿女仆婢还有这立位人都在上帝面前欢乐，意思是大家可以从献祭当中来享受一些神许可的祭物。十三节，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哪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所以一开始十二章的一到十四节，我们整理一下，它最重要的就一件事情，就是呢，他们只可以在神所选择的地方，那么献祭，献祭，他们不可以学外邦人照自己想要去的地方，自己认为可以的地方，自己认为不错的地方都不可以。以色列的百姓要跟神献祭，一定只能去神所指定的地方，不可以自己选择，不可以自己为事，要非常谨慎，要非常谨慎，因为人总是会图一个方便行事，那这样子就会得罪神，就会得罪神。那么这当中，
那我们现在的献祭是可以随时献祭的，就在家里也可以献祭，在哪里也可以献祭，这样子。
我们现在跟以色列人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献的祭不再是这个以色列人献的这些预表的祭，我们现在所献的祭是灵祭，灵祭。所以灵祭呢，只有一个地方可以献。所以彼得告诉我们，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基督徒要献祭只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在借着耶稣基督，就在基督里才能献，才能献。所以这个问题很重要。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才可以献祭？
阿们，谢谢李哥。
所以一个人也可以献祭，两个人也可以献祭，全教会在一起也可以献祭，但不要忘了一个要紧的事，我们要在基督里，要在基督里。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奉主的名，就是提醒我们，我们是在基督里的。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在基督里？那我们就要去思想。所以约翰一书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认自己的罪。所以我们要把自己从世界中分别出来，我们就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向神献上神所悦纳的祭。那在这边我们就看见，那么这当中有三件事情在信仰生活上有三件事情要学的第一个，不要学外邦人的做法。第一个，基督徒要记得外邦人的那些做法这个我们不要去学，我们要不要去学他们必须要有偶像，必须要有这个有那个，我们基督徒不要去学。我刚才强调的，我们唯一的献祭的地方我们是借着基督，那么呢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我们是把自己分别在基督里献祭。第二个，我们不要自以为是， 总是要知道这是神所吩咐，神的话是这样说。第三个要谨慎，要谨慎，不要图一时自己觉得方便行事，我们总是要在当中谨慎，谨慎。那么呢，在当中谨慎，所以这三样是我们在这一个思想的，要去思想，要去思想。好，那这些都是放在我们的心上，那么目的是什么？我们信仰生活的目的不是一个捆绑，不是一个压制，不是一个让我们觉得这个在当中好像一个规条做得很辛苦，不是。它最主要的就是欢乐，欢乐。所以你看这边这里讲第七节那么呢，当我们在当中照着神的心意这样过信仰的作为的时候，去敬拜神的时候呢，说这是敬拜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就都欢乐。你会发现敬拜的生活跟我们在世上的蒙福是连结在一起的，对不对？到神那边去。所以这边讲的第一个讲的就是敬拜，敬拜的生活对了，一个人就怎样，就蒙福，就欢乐。敬拜生活对了，就蒙福，就欢乐，这是第七节讲的。然后呢再来第十二节，都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所以我们谈敬拜的生活，敬拜的生活是我们到上帝面前献上，那么照神所喜悦的献上。那我们基督徒在当中，我们可以领受什么？你就会发现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当我们照着神所吩咐的，那么在的遵行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欢喜快乐的，欢喜快乐的。所以我们读经，那祷告之后，我们心中是平安，是喜乐。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主日敬拜神，我们也是欢乐，这才对，才对。就是如果我们见到神，我们领受上帝见到神的面，在上帝的恩典中献上感谢等等，那敬拜之后，我们的心是欢乐的，而且我们生活是蒙福的，是蒙福的。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看到神是希望我们照着来到他的面前亲近他，那么在他眼前蒙恩，蒙恩。好，那么所以这是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的。那么呢，我们在世存活的日子遵守神的话，那么一开始就要记得我们是过一个敬拜的生活。那这一段话新约的对照是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告诉我们，我们这样子的是理所当然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侍奉那个字就是敬拜，敬拜，敬拜，把自己分别出来。所以以色列人在这边，他们要知道这当中呢，从人看是拿祭物到上帝面前，但是如果我们照神的话，是把自己分别出来到上帝面前。我再讲一次，从这里看从人看是我去到上帝面前献祭，那么人呢看重的是祭物，那么神看重的是献祭的人，有没有分别出来？这样知道吗？这段话我再讲一次，人常常 到神面前献祭的时候，他是看重的是我拿什么来献给神。那我们看重的是什么？祭物，祭物。但这段话告诉我们，我们是要把自己分别出来献给神。我们这一个人比那个物重要，这样了解吗？比物重要。好，我再讲耶稣给我们的例子啊。当我们他们奉献的时候，那寡妇拿两个小钱，所以耶稣看重的是你奉献的这个人的心，人的心如何。祷告呢，耶稣看重的是你祷告的心如何，这个人如何，而不是祷告的词，祷告的话如何。好，这是十二章前半段告诉我们的。那我们再来看后半段。然而啊，然而就是一个啊，在当中啊，就是前面讲的是一个啊大原则，大原则。然而就是说，在这个大原则底下来遵循的时候，那遵循的时候，他给我们的一些的啊，在当中的一些啊，我们可以当中思想的啊，比如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为什么叫加个然而哈。你各城里都可以，在各城都可以照神所赐给你的福分，随心所欲，宰牲吃肉，洁净的不洁净都可以吃，只是不可吃血，不可吃血。十七节，五谷、新酒、油的十分之一，头生的、喜宴的、甘心献的、几句的，都不可在你的城里吃，但要在神的面前吃。在神选择的地方，然后你跟你的儿女仆婢城里的利未人可以吃，那么这样子你在所行的在耶和华面前办欢乐，你要谨慎，不可丢弃利未人。所以然而就是神在这个主要的吩咐底下的一些的提醒。这个提醒是什么？这个提醒就是啊，不要因为要献祭给神，那么自己平常的日子就好像变成一个苦日子，就变成一个苦日子。就是以色列人如果自己觉得说，那么因为我要献欢祭、平安祭等等啊，这些我要献给神，那么呢啊，我所得的就一直在想要献给神，那么啊，像这些，那我自己就变成过了一个啊，过了一个这一个啊，好像很苦很苦的日子。上帝也不喜悦这样，不是这样，因为神跟他们要的是多少？十分之一，剩下的要他们怎样？在当中享福，在当中享福。神说，你都可以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分，随心所欲的去吃。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啊，神所赐给我们的福分啊，我们知道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神，那么我们从神所得的，我们也能够安心的去享受，安心的去享受。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要安心的去享受神所给我们的，神所给我们的。那么但是呢，你在享受的时候要注意你身边的人，身边的人，你不能自己一个人吃，你的儿女仆婢你也要照顾，还有呢啊，利未人不要忘记，利未人不要忘记。所以神在这里提醒他们，不要因为说我要敬拜神，那么我好像什么东西都归给神了，那其他，跟我身边的人我们就一起在当中啊，勒紧裤带腰带这样，然后过了一个这样子，人的心不会欢乐，知道吗？不会欢乐。我们要放心的给神，也要放心的欢喜的领受神所给的。然后当我们欢喜领受神所给的，我们不要忘记，什么东西是该归神的，什么可以跟我们的儿女仆婢一同欢乐的，还有不要忘记那么侍奉神的地位人。所以 这里我们就看见，这里我们就看见神所给我们的都是希望我们在当中怎样知道我们自己是属神的人啊，知道我们是自己是属神的人，所以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安心的在当中享受神的一切丰富啊。那么在安心的享受神的丰富当中，我们也顾念我们身边的人啊。所以啊，在这里啊，我想跟弟兄姐妹啊交通的，就是你分别给神的，就要分别给神，剩下的上帝让你享受，你就可以安心的享受。但是你在享受的过程当中，也纪念你身边的人，也纪念你身边的人，啊，不要再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这样感恩的，感恩的。这是第一个啊，然而的提醒啊，所以然而就是用这个词来做一个我们在遵行的时候的一个提醒，提醒不要说啊，我是因为要啊遵照上帝的话做啊，然后呢啊就变成一个啊最容易变成的就是一个让人觉得很苛刻，很苛刻啊，很苛刻。那这样子就失去了那个喜乐的心，喜乐的心。我用一个极端的例子啊。比如说啊，你觉得啊你应该奉献，好，那么你把应该奉献给神的分出来的，那剩下的钱你就觉得说，哎呀，我是不是日子过得太好了，我应该是多在意一些穷人，哦，那你在意穷人也好，但是呢啊，你在意穷人却让自己过了一个日子太苦了，会怎样？有些时候跟你在一起的家人就会什么，就会有不满，就会有不满。什么是一个合宜的日子，这个我们也要做一个思想，做一个思想。比如说你现在啊照顾家里，你每天使用的这个生活费啊，每一天的菜钱假设应该是多少钱，对不对？那如果啊，你跟你的配偶其中有一个觉得说不行，我们应该啊多省一些，哦，多怎样一些？那么啊，这样子就有可能就过度，哦，过度。所以我提的是这个部分。哦，以色列人该敬拜神、奉献给神等等，都是啊蒙神喜悦的。但是呢，在当中我们的心到哪里总是要去谨慎，能不能仍然有欢乐的心。那特别是我们身边的人，是我们影响的人，我们怎么样让他们跟我们一同欢乐，一同享受，那这些都不要偏，不要偏。然后二十节也是然而，神照他所应许的扩张你的境界，你心里想要吃肉，说我要吃肉，你就随心所欲的去吃，知道吗？因为这是上帝给你的福，上帝给你的福，不要带着一个罪恶感，好像哎，我怎么可以这样享福，哦，不是这样，哦，那我们不是那个过度，哦，你就是照你心所愿的，啊，当中你去在当中行，但是不要忘记提醒，哦，然后二十一节，如果所选择利他名的地方离你太远怎么办，哦，我刚才讲了有些时候啊，他们住的地方离这个圣所很远怎么办？他说你可以在城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啊，分享啊神所赐给你的，但还是一个不要吃血，哦，不要吃血，在当中放心的跟大家一起享受啊，这样吃血，哦，那么行神眼中看为正的是二十五节，你们就可以啊得福，哦，然后二十六节，你分别为圣还愿的，哦，这些祭你一定要到圣所去。所以你看，哦，然而这里提醒我们，哦，提醒我们就是神所给的吩咐里面呢，我一直强调神所给的吩咐里面是让我们的心得释放得自由。如果我们把律法的话 变成一个刚硬的规条，我们就没有自由。再来，我们在自由当中也要谨慎，要不然就会变放纵。刚才讲了，如果你距离很远，那么呢，你可以在你自己的城里，在那边吃，吃，那么，那你就会变成一个放纵是什么？反正我不用去了，有这一条我就可以不用去了，对不对？那这样就放纵了，就放纵了。放纵就变成说，什么都可以的，所以你看哈，神所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是什么？一方面啊，神所给我们的律法，带出来的是自由，但是呢，人在自由当中要谨慎，要不然人就会怎样？放纵，放纵，他说。你分别为圣的，还愿的，你一定要到神所显的圣所去。为什么？因为这个是要归给神的，所以你要把这个燔祭连肉带血献在耶和华的坛上，这是要烧掉，烧给烧掉了。那么平安祭的血到了，平安祭的肉可以吃。总要看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照着行，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永远享福。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到了这个第二十八节，这里谈到的谈到的是一个信仰的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照神所说的话，那么呢，你就照着去做。那么呢，在当中你要快乐的享受神所给你的供应，但要记得照神的吩咐，不可以吃血，这是以色列人的吩咐。那么呢，你要把它
分。但是对我们现在现代的人来说
对，
就是这个吃血这件事情。应该也是不同的规范，比如说大家最广泛在讨论什么猪血糕啦，但是其实还有一个也蛮困扰我，就是我们在吃牛排的时候都有带血，就是说这种东西，我是觉得好像新约的时候，其实我们凡事都可以吃，只要是敬畏神就可以吃，所以应该也包含这个血吧。
好，这个是我们要从约里面去看，因为以色列人的约是一个预表。是一个预表，所以神要他们一直不吃血，要让他们知道，血代表的就是死，就是将来神的儿子要为我们死，要为我们死。但是当神的儿子为我们死，这个预表已经完成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怎样？我们所有的律法，耶稣帮我们成全了。所以使徒保罗在新约就讲，那么呢，凡物没有不洁净的，你知道吗？到新约的时候，使徒保罗就说凡物没有不洁净的，没有不洁净的。但是呢，当人心里有软弱的时候，那么他就会受这个干扰，就会受干扰。好，那我用这一个罗马书的话给大家做一个思想，我们先讲这个部分。罗马书呢这里讲到，那么呢罗马书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这是罗马书十四章第一节。第二节，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青蔬菜，吃的不可以轻看不吃的，不吃的不可以论断吃的。那么吃的人是为主吃，不吃的人也是为主不吃。所以这里讲什么？这里就是罗马书写作的日期已比哥林多前书晚，哥林多前书晚。所以到罗马书这个时候呢，人对神的话所认知的比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更清楚。所以有一些人就知道，那么呢我为主，我相信主，所以我吃也是为主有些人觉得那我不吃也是为主。保罗说不要辩论，为什么？因为辩论没有改变人心里面的 认定，心里面的认定。好，那么信心软弱的，他只吃蔬菜。那么呢，保罗，所以呢，软弱的他就会给自己约束是比较多。那软弱跟刚强的意思是什么？软弱的意思就是说他比较担心，担心我吃的这些会不会得罪神，这是比较担心。那有些刚强是觉得他倚靠神，他放心。那软弱的是他是比较担心自己。所以这两个保罗说不要辩论，因为辩论没有不会叫人的心刚强，辩论不会叫人的心刚强，因为辩论只是在知识上辩论。所以重要的是什么？是能够接纳，接纳。所以如果有人不吃，好，我们也接纳啊，但是彼此不要说对方，因为我刚才有讲的。那么对我们新约来讲的话，凡物都是洁净的，所以弟兄姐妹有这样的认知，放心的去吃那个猪血糕，那么他就开心的吃，知道吗？但是如果有人说这个我还是不敢吃，那他就不敢吃，那也不要说你为什么不敢吃，也不要去说他，因为他就不敢吃，这就是接纳，就是接纳。那吃的感谢神，不吃的也感谢神，我们在主里面完全互相的接纳，完全互相的接纳。所以在新约的时代有一些圣经里面给我们已经自由的，那么我就在教会里面我就不会再告诉弟兄姐妹因为什么？因为人总是会想要传一些规条那规条一传就会变成一个没有办法的释放。好，第二个部分是你刚才问的你带血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带血的意思呢，不是你肉上面看到血就是带血，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以色列人带血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头牛或者是羊，当他们杀来吃的时候没有先放血，没有先放血，就是说他们不能把它杀死了那么就拿肉来吃，不行，他们一定要先放血，让他放血而死，这样的肉就算不带血
就是像以色列人的叩修妇就是这样做的。
对对，所以他牛排上面的血不算哦不算哦。所以我们以前的人，如果你们有印象，你们小时候我妈妈在杀鸡的时候是不是先放血因为你们没有看过就是一般我们不会把它头就这样砍下来，不会的。
杀鸡
有，
我看过我妈妈杀鸡，让它放血，然后鸡叫一直叫一直叫，叫到没力气死掉。
对，就是我们会先准备糯米，对不对？然后把鸡的那个脖子上的动脉给割开，割开，知道吗？割开，然后就把它整个鸡这样翻过来拿。然后他血就会一直滴，一直流出来，流到那个糯米上，糯米上，然后到最后他血流完了流到差不多了，完了他就是跟昏迷一样这时候他们有些人才会把那个气管割掉这是以前的方式，这样的话这个就是放血，放血。
那个糯米要拿来干嘛？因为我没有看过。
糯米就是，就这个糯米沾的鸡血，对不对？就是这个就是那个鸡血糕拿去蒸就好了蒸熟的，蒸熟就是那个猪血糕就是这样蒸熟的
长知识的，长知识
我们以前那个鸡啦鸭啦鸭我们比较不喜欢，他们都会说鸭比较脏嘛但是古代以前的人没什么吃嘛，没得 食物不是很多啊，所以一般我们就是先拿一个盘子，哦，那上面放糯米，哦，然后就把血滴到糯米上，然后它不是淋在那里吗？对不对？然后那个盘那一盘再拿去蒸，哦，蒸出来以后熟了以后，你就把它切成条状块状，然后看是要沾酱油还是什么，就这样吃。
哦，李哥，可是我们现在就是说，虽然说带血是指说他没有先放血，那但是我们以前杀，就是说杀牲畜的方式都会先放血。
对。
但是现在因为动物保护，然后杀牲畜我们不知道他没有先放血。虽然说我们吃牛排有时候会说，比如说五分熟、七分熟这样，那可是我们是不是？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的那个。他在比如他在杀牛的时候，他有没有先放血？那这个会跟我们就是在就算在新约时代这样子的话，这样子有跟圣经的教导有冲突吗？就是说，我们如果吃牛排，那如果是以前的话是没有问题，因为以前都会讲。可是现在我们不见得会知道说他我们吃的牛排会不会，那这样子是不是也算是吃带血的嘛？还是怎么样？
我刚才有讲，在旧约里面预表的时候，预表的时候我们就要尊重那个时代，但现在我们不需要，因为在新约里面保罗有讲，在这个。保罗在这个圣经里面有讲得很清楚，在洁净的人，房屋都洁净，房屋都洁净，所以对我们来讲，房屋都洁净，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这个。不过我猜想他们应该也会先放血，要不然我们那么多猪血膏，猪血从哪里来？那为什么会先放血啊？这个我是没有证实的，不过他们认为放过血的肉比较少一种腥味，放过血的肉比较少一种腥味。
李哥请问一下哦，所以这一段的意思，神的意思是说，以前在没进迦南地的时候，以色列人想要吃肉就只有献祭这个机会可以吃到肉，那如果进了迦南地，意思是说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不一定要在献祭的时候想吃肉就可以在自己家里吃，这样吗？
在旷野的时候基本上来讲肉很少，因为旷野的时候那个旷野没有什么草，所以他们牛羊呢赶着走，吃肉的机会很少，然后他们不是出了埃及后来抱怨没有肉吃吗？
对，
所以吃肉的机会很少，然后到了，所以在旷野的时代，我们可以想象，很可能只有献祭的时候才有肉吃。但是进到迦南地了以后，他们安顿下来了，上帝祝福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牛羊就多了，所以这时候他们就可以放心的在神所给他们的富足当中去享受。
好，谢谢。
好，到十二章28节这里，所以我跟大家提醒，这里讲然而就是一种提醒，提醒上帝赐福给我们，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要我们欢喜的过日子，知道吗？所以他你可以看到他一直强调，我刚才给大家看的第七节就讲到就都欢乐，第十节，太平可以安然居住。第12节，在神面前欢乐。然后呢，你再往后看，你就往后看。那么呢，第18节，你可以在神面前欢乐，在神面前欢乐。28节，你可以永远享福。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想说，哎呀。神给我们这些，那我们是不是要我们过着很苦的日子？我想，神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要我们过了一个有节制的生活，节制的生活。神给我们富足享受，我们就欢心的去享受。但是享受的过程，记得这边有讲，你就要纪念你身边的人，你就要纪念利未人， 就是让我们能够也去思想啊这些。所以啊，神给以色列人的话不是要变成他们的辖制，乃是要他们自由，但要记得自由当中不要变成放纵，哦，那这就是让我们人在当中啊去做，哦，那该带到上帝面前的就要带到上帝面前。如果要分别为圣还宴的祭不带到上帝面前，我们又变成太放纵了，太放纵，哦，所以跟上帝喜悦的事啊，不要变得太快，因为这样子就变成好像这个只是啊一时之间的话就不见了，哦，分别为圣也是这样，既然分别为圣就是分别为圣，哦，那自己就要持守。所以这边呢啊，这里一直要强调的，哦，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头我们总是要在当中啊意见坚定，哦，心意坚定，哦，心意坚定，那么呢要谨慎在当中心意坚定的，啊，去做，哦，那谨守遵行神所吩咐的话。好，这是讲信仰生活的开端，哦，所以用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就是要记得我们，啊，每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上帝的生活也是这样，哦，我们在基督里啊，敬拜上帝的生活，那么我们要有一个约束，但不是变成捆绑，哦，我们是有自由的，但不能放纵，哦，那把这些话常常放在我们的心中去做思想，哦，什么是我们分别为圣的，什么是我们该归给神的，那我们也要放在心上思想，哦，好，那么二十九节开始，啊，就讲到，啊，以色列人要把这些迦南人剪除，哦，然后呢不可以除灭了以后把他留下他们的那些不好的风俗，哦，也不可以再去问，去看他们以前拜的那些偶像是怎样，哦，不可以向他们学，哦，甚至神所憎恶憎嫌的他们用火焚烧这些事，啊，他们都不可以学，哦，神所吩咐的他们都要遵行，不可以加添，不可以删减。所以后面这一段话就是在信仰生活上他们要谨慎。那么以色列人他为什么会去学迦南人，哦，会去学迦南人，那这也是一个啊在我们在思想上要去思想的，哦，因为以色列人他本来是一个游牧民族，他在，这个埃及的时候他们是不会耕种的，因为他们在歌山地是放牧牛羊的，放牧牛羊的，所以埃及人要他们去做砖这些，但是他们，啊，只知道人家怎么耕种，他们自己没有，所以到他们到迦南地开始学习一些耕种的时候，那么他们有一些的知识他们就会想跟谁学，当地的人学，所以跟当地的人学的时候不小心就会把当地的人的这些拜偶像的观念就怎样放进来了，那这样子就变成一个很不好的，很不好的，啊，古代的人在这些，啊，农耕的事情上头也会有一些跟偶像有关联的事，啊，为什么？因为古代的人呢，啊，他们都是因为 农夫他最主要是看天嘛，看天吃饭嘛，哦，以前也没有现在这么好的灌溉系统等等，哦，所以呢古代的人他要知道什么时候播种，所以他以色列人显然没有这些知识，因为他们，啊，没有这些知识。比如说我现在给你一些种子，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种，哦，那如果我们都没 没有这个，啊，经历的话，哦，给你种子我们可能会种出来，啊， 种出来可能得不到收成。比如说以前我们在种萝卜的时候，那别人就问说萝卜怎么种，那你就跟他讲萝卜籽啊放到土里头，然后浇水啊，它就会长出来啊，就会长萝卜了，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不告诉他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话，就会出状况，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把三四个萝卜籽放在一起，结果会怎样？它长出来以后会挤在一块，对不对？所以它虽然长出来了，叶子也长得很清脆的，可是萝卜会变成什么？小小的，懂我的意思吧？你如果把三四颗萝卜给它放在一起长，你的萝卜就是小小的一颗。所以应该把萝卜怎样？分开。所以这时候我们讲了一个萝卜会一个坑，那没种过的人他就不知道。以前我们种菜的时候，在当学生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学校有地给大家去种菜。我种的那个豌豆以后长出来了，很开心。然后呢，我跟周姐讲说，哎，你去摘豌豆。然后他看那一片绿，就告诉我豌豆在哪里。那看不到豌豆，因为都是绿色的。那我指给他看，摘两颗，他就马上看得出来豌豆长在哪里。所以人常常是需要有一些经验。所以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去问迦南人经验的过程当中，也会把那些拜偶像的东西不知不觉的就怎样放进来了，放进来。人会这样子，知道吧？好，我再举一个以前的例子。以前我们小时候，妈妈在蒸年糕的时候，我们小孩子不可以在厨房的，你知道吗？不能在厨房，因为以前的年糕啊，以前的年糕很不容易蒸熟，萝卜糕比较容易蒸熟，年糕很难。以前的灶是用木材的、竹子的，所以火呢一开始烧旺了就会再减小，所以他们要常常要看时间去放那个柴火，保持那个整个蒸年糕的那个火是旺的，而且时间很长，所以不当心就会怎样，就会旺了，旺了以后你就蒸不熟了。或不容易熟了，所以呢，他们就觉得会蒸不熟，不容易熟，就是因为蒸年糕的过程，你得罪了灶神。那谁会得罪灶神？一定讲了什么不得已的话。所以以前他们在蒸年糕，我们小孩子在那边的时候，他就把我们赶出去，赶出去。我说我看一下会怎样，哇，就会被骂了。其实这是人的一个担心然后转换成一些规条在手。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些游牧民族转到农业的时候，他们也会这样，也会这样。那么呢，去学那些迦南人。那么台湾的民间的习俗还是这样。每一年春耕的时候要做什么拜拜等等，其实跟这些都有关系。他们以为不拜，那今年的虫子就会很多；他们以为不这样做，今年的风就是下雨就会不顺等等。好，那我只是很快跳过，就是犹太人进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也是一样，他们为什么会去学？因为他们就是同这些觉得别人比你有经验，别人比你比较懂，他们就会去学，那么就惹神发怒了，惹神发怒那么呢就会想要用他们的方式去做。所以主一直在这边借着摩西告诉他们，不要学这些，不要学这些。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信仰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照着圣经所教导的话我们 去做就可以。那么很多的其他信仰的做法我们不要去学，不要去学，因为那些对我们来讲 啊，没有帮助，而且在过程中可能我们不经意的把一些错误的东西装到我们的里面来，啊，好，这是十二章，好。
那是我有问题哈，
请说。
因为现在那些以色列人，在摩西的领导之下，他们快要进入迦南地了。
是。
那他们一进入的话，一定会跟那些住在那边的迦南地的民族，一定会有一些冲突。
是。
那在这个很关键紧要的时候。然后呢，摩西他身为一个领导人，他老是在讲这些祭祀很细节的东西，那这样对他们进到那个迦南地之后面对这些的困难，不是会有很大的那个障碍吗？这是第一个我想到的问题。
嗯哼，这些其实他们进迦南地有一个要点，就是要把迦南人除掉，把他们所有的信仰的东西全部除掉。如果我们看摩西的吩咐，神借摩西的吩咐，这就是要点，这就是要点。但是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很难做到，为什么？因为要把迦南人除掉，他们要去征战的，他们征战要付代价的，所以以色列人去征战不会有损失的，不会的。等到看耶稣雅记后面看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士师记看就可以知道，征战一定会付代价，一定要冒险的。所以人会怎样？人到最后觉得说够了就停了，够了就停了，所以这样子迦南人就会住在他们附近，那这样子他们就会跟迦南人杂在一起，那他们就会受迦南人的影响。
说是不是就是说，因为我们今天是主要以宗教的观点来看，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从宗教的角度来看，那实际上以摩西领导他一定是政教合一，他有一些其他的政治方面军事上面的，只是在这上面没有记载。
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话，在当时的话，他们还是一个部落形式的，就是每一族就大家聚，每一个支派大家聚在一起，聚在一起。那么每一个支派呢，还是以每一个支派的领袖为主。所以如果我们看他们进迦南之前，要去探这个迦南地，他们也是找各支派派一个代表。然后将来要分地的时候也是一样，各支派要派代表，也是。所以虽然看起来是一个统一的首领是耶稣亚，但是呢这个统一还是各支派自己在当中依附在上头。所以当这个领导的能力很强或者权威很强，他们就是合一的。但是一到迦南地，耶稣亚死后，他们各分在各个地方，那么甲支派跟乙支派你是管不到对方的，他们是分开来的。那各支派里面他们还是一样以各家族是为一个核心的。所以在四世纪的时代，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王，所以后来到撒母耳的时代，他们就觉得因为没有王，所以呢他们就不能够有统一的这个军事力量去跟其他国家民族做征战，所以他们就想要立王。所以这个以色列人的情况是比较偏这样。那么这些都是上帝要让他们的一个生命学习的旅程。从我们现在的角度上看，我们都是一个生命学习的旅程。因为我们的信仰强调的是让神做我们的王。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让神做我们的王，让主做我们的王，让主做我们的主。在一切的面向上都是这样。 那以色列是一个特别神所选召的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国家要用来预表一个将来基督的那一个国度，基督的那一个国度。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个预表的事情上头，就会让我们看见，那么我们人是很难让神做王的。制度或者规条或者组织这些都不足以让我们的心都臣服在神底下，因为那只是一个制度跟规条。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从以色列人身上要去看的。那么我们是不是真真实实的让上帝做我们的王，做我们的主？那么要紧的就是我们对他的话的一个信，对他的话的信。
是那个利未人的话，
是
他只是这个十二支派里面的其中一支。
对，
那利未人的话也是一部分人当祭司，可他这边一直反复强调那个要尊重这些
利未人。
利未人啊，为什么？
因为利未人负责教导律法，利未人负责教导律法，所以他们在这个对神的事情上有任何的疑惑，他们会去找利未人。还有那古时候以色列人在他们当中呢，他们的审判官呢，审判官是整个是当地的长老，也包括利未人。所以他们不是有一个法官在那里判定，他们就是由这一群长老，然后他们在市集的时候或者有一座城在城门，那这些长老们就在城门口那里，那人跟人之间有冲突，就带到他们当中去做审定，去审判，就是判定。然后古代的人做大的交易跟买卖的判定作证也是这些人，做这些人。那往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在执行一些作为的时候也是这些人，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就可以看到了。
还有就是利未人是唯一没有得地为业的，因为上帝说给他们一个土地去给利未人，对，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自己像其他的支派一样可以自力更生这样子。
对，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话，他们要分到地，然后才可以养他们的牛羊等等。那利未人没有被分到地，没有被分到地，他们只能住在城，城还有城旁边的郊野给他们放牛羊，所以他们的地算是少的，意思就是他们的牛羊也是少的。好，那我们就来读十三章，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就来读十三章。十三章有十八节，我们就来请我们请这个罗雅帮我们读读一到十一节，一到十一节，然后后面呢十二节到十八节，我们请那个 Rita 帮我们读。好，
命经十三章第一节，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们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神试探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神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 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是你赐为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也不可顾惜他，你不可连续他，也不可遮蔽他，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之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的神。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你若听人说有些匪类你从你中间的一座城出来，来勾引城的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你就要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你们中间，你必要用刀杀这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要用刀杀尽，你从这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女神面前烧尽，这城就永为堆荒堆，不可再建造。那当毁坏的物连一点都不可连你的手，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的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连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怜悯你，照他所向你列祖所起的事，使你人数增多。
好啊。第十三章就讲到，当我们在敬拜神的生活上头呢，要非常谨慎，要专心的跟从。那么讲到有三种情境啊，三种人会啊引诱我们，让我们去离开神。三种人是需要我们在当中谨慎的。那么三种人会让我们离开的话，那么三种人或三种情境会让人离开或偏离。第一种呢，第一种人就是啊，他认为他是先知，是做梦的，他也会显神迹奇事，这是第一种会让人偏离信仰的，让人偏离信仰，就是当他觉得哎，他有一些神迹奇事啊，现在的人讲就有一些异象，那么很特别哦。有应验哦，不是都没有应验，不是都没有应验。后面到第十八章我们会讲啊，辨别假先知，哈，辨别假先知。这里是什么？这是一种，它也应验了。就有应验的，就是更可怕，对不对？哦，因为他所说的啊异象、神啊异梦啊，又有神迹奇事去应验它，那么呢？第三节说你不可以听，你不可以听那个先知或者是那做梦的，为什么？因为是神在试验人，是神让这些事发生。哦，许多人会说哎呀，为什么他也有应验啊，为什么我们不听啊？要记得，哦，圣经这里写哦，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试验就是上帝让它发生，用这个来试验我们，试验我们什么？试验我们是不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我们的神，不是？就是这些就是要考验我们有没有专一的听上帝的话，还是我们被这些异象异梦神迹奇事带着走。一个是听上帝的话，一个是听人的话，跟着人走。哦，所以第一个 最要去谨慎的就是什么？因为人常常看人，啊，这个人说的 讲的啊，那么呢讲到这些意象意梦，那么呢又有应验了，那是不是啊就让人觉得哎，这个是神的带领，就跟着走。所以要分辨，要分辨，要非常谨慎的分辨。好，那么记得哦，我一直强调哦，他们是有神迹哦，而且有应验的神迹，不是没有哦，不是没有。但是要记得试验。好，我们前面讲过试验是什么？试验不是神，不是为了让我们跌倒，是为了让我们心里面的实际的情况显露出来。我们不太知道我们信仰里面有一些的软弱的地方，神界的试验把这个软弱显露出来，显露出来。人为什么会去听信这些呢？是不是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些不正当的期待，不合神心意的期待，不合神心意的想法，不合神心意里面的一些渴望？如果我们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被这些人怎样带着走，带着走。所以这里有讲到，哦，讲到我们要顺从第四节，耶和华我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神就是一个，我们信不信得过神的话？神的话已经很清楚在那里，但是上帝就让一些人有这些东西在那里做什么？做试验，做试验。那么呢，第五节，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啊，这个话就是说，这些啊先知做梦的人，他们最主要就是什么？让人不听神的话，不遵神的话。如果他只是说，啊，要人去拜偶像，我们就很好什么辨明，对不对？很好分辨，很容易分辨，哦，但是呢他最主要的，啊，还不是让人，啊，去拜那些偶像，最主要的是离开耶和华神所吩咐的道，离开耶和华吩咐要我们去行的道，离开上帝的话，离开让我们倚靠上帝。那这些我们要分辨的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明白神的话。那比较可怕的是，啊，他们也用上帝的话，所以我们就要分辨了，上帝的话是这样吗？所以我才会跟你们交通，就是当这些人引用上帝的话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上下文都要看，上下文就要看，哦，如果不看上下文，只抓一句话来做引申的时候，那么它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哦，非常非常危险的事，啊，在我们这边的话，你们知道，啊，台湾曾经发生过那个1995论八月的事，哦，啊，年轻的你们年轻的不太晓得，哦，那1995到现在已经26年了，26年前，那么呢，啊，曾经这一个两岸关系紧张的时候，那么呢就有人说，啊，台湾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浩劫，他有看到异象等等，所以呢就这些人就要台湾呢赶快，啊，有人移民，哦，到贝里斯等等这个地方去，他说要保留语种。那么讲这些话的人里面好几个都是，在教会界的重量级的人。那这些话讲的时候，那就影响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很多弟兄姐妹就受影响，那这些时候教会的带领人就要很当心了，他们讲的这些话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那如果不当心的话，那么呢，啊，教会就被带到一个偏差的地方去。那么当时最大的难处我刚才讲了，这些人 还有几个在教会界里面也是有名的人，有名望的人，是不是？那他们有名望的人敢讲这些话，也说实在也冒很大的风险，对不对？也冒很大的风险，那万一将来不是会怎样？所以那些人为什么会听他们？其实也是他们也认为，哎，他已经那么有名望了，又敢讲这样的话，对不对？那他们一定是会为这些话负责等等。但是我们带领教会的人，我们要不要听？上帝的话是不是这样？所以这就是要分辨。所以摩西在这边讲的第一个，会让我们离开神的话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让我们谨慎的。要记得，这些人他们是先知，他们会托神的话讲，他们会做异梦，他们会有神迹，他们会有奇事，他们会应验，有这些背景呢，所以要去反对他们，不跟从他们，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对上帝的话很清楚。所以我跟你们提的就是，听到一些话等等，要仔细的说这些话从圣经哪里出来，然后上文是什么，下文是什么，人在引用这些话是不是只抓这一句话而已，还是真的是这一句话在圣经里面的意思，这样了解吧。要不然就怎样，那就错掉了，就错掉了。那么这就是神在考验人，试验人，把人的心显露出来。所以台湾那时候出事情，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哪些人会落入，就是渴望神迹奇事的人，担心害怕的人，甚至你可以讲对上帝的话信不过，不是那么样信得过的人。所以这是，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会觉得因为他们信上帝的话才这样信啊，那这个是我们内心的本相是什么？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非常非常用心去思考的。我再讲一次，他们也会认为是他们信上帝的话才这样做啊。那最近发生的事情就是最近这一次美国的选举也是一样啊。美国选举里面有几个教会的领袖说啊，他们得到异象啊，他们得到异梦啊，他们看见异象啊，川普一定会怎样？会当选啊，他们认为他们是先知啊，对不对？这也是才刚发生的事嘛，才刚发生的事。那这些人在教会界里面都是重量级的人物啊，那他们就讲这些话，那影响很多人啊。那么重要的还是这里，神的话真是这样吗？所以保罗一直讲一件要紧的事，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要智慧，我们传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并他怎样钉十字架。所以我一直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好好读上帝的话，比较能够知道上帝的心意会是什么。那当我们人有很多偏差的时候，神就会来试验我们，因为要把我们人心的本相揭露出来。所以神用这些方式试验我们，就可以知道美国的很多的基督徒他内心的境况是如何，境况是如何，特别是这些带领的人内心的境况是如何。那么试验的结果就把人揭露出来了。感谢神，这当中有一些后来悔改的，有一些人后来有悔改，但你就会发现这些悔改的人，那些不悔改的人就责备他们。如果你去看看新闻就可以知道，有一些人后来悔改了，但是呢，可惜的是那些不悔改的人去责备这些悔改的人，那这才是我们就可以看到。所以这边呢，啊，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因为让人离开神。那么 第六节第五节说，你便要将他治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这个要非常严厉的对付，非常严厉的对付。你看看，要把一个这，你再从前面看，有先知做梦，有显神迹奇事，最后要把他治死，这个是何等样的不容易的事。但是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是要严厉对付的事，非常严厉对付的事。好，所以这是第一个讲到严重的警告，就什么样的人在我们当中会让我们那么不谨慎就离开神。所以第一种人是很可怕的。好，停一下下，有没有问题？好，停一下。
那个因为摩西他在警告，就是说进到迦南地不要受那些当地那个人民的影响。那也就是说你到了那个地方，他们到了那个地方之后，要把那个当地原来的人的话把他除尽，然后把他这些的偶像呢也都把他这个毁坏。
对，
那可是这个事情本来就是很难执行一件事情，因为迦南那边的话，原来住在那边的人数量他一定比以色列人多很多嘛，是不是？所以这件事情上面来讲的话，他们后来证明没有真正的做到，然后呢他们也受影响，也背离了这个上帝，结果是这个样子，是不是？
嗯哼，所以没错，因为这些事情神都知道。好，那这就是要让我们基督徒，就是以色列人，就是一面人的内在的状况给我们看，就是说用这个来告诉我们基督徒，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我们领受生命了，但是我们人还是住在这个世界，那我们的灵还是住在被这个老我里面，所以我们新造的人跟旧的人就是一直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所以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以后，迦南人并没有被除尽，所以以色列人就一直跟迦南人在当中受这个迦南人的困扰，那么一直落在这属灵的艰难里。所以这些都是成为我们后面的人的一个学习。 好，廷秀呢？
就是我对那个试验有还是不太了解的地方，就是说因为我看圣经上，比如说第十三章刚刚读的那一节，第十三章第三节，就是说神是要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不是尽心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问题，就是读起来就看起来就像是神自己想要知道，而不是为了要让
我们
知道。
不是，好 OK， 其实试验就是让我们知道，因为我们以为我们是爱神的，那我们认为我们爱神，对不对？那所以我们不知道，所以上帝怎么让我们知道？
试验我们。
对，这就试验我们。所以当有这些事情来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要非常谨慎的，表示我们一定里面有问题。我们里面
就是，
嘿，请说。
就是有这个试验，我们人的确就是会察觉到原来我的心跟我想的不一样。但我不清楚的是说神，因为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上面写的好像神自己也想知道，但是神应该他早就知道我们到底心怎么样了，为什么这个的文字会这样写？是翻译翻不出那个意思吗？就是我一直会卡在这里。虽然人会明白字，就会明白这点。那神呢？为什么要写的好像是神自己也想知道，好像神不知道我们的境况一样，这样子？
这个是叙述的方式了。叙述的方式我们会觉得好像是神想要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爱他，其实不是，是神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尽心爱他。
谢谢牧师。
好，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要记得什么样的人会让我们啊不小心啊，而且很容易，好，这里特别讲很容易啊离开信仰，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呢是第六节，你的同胞弟兄、你的儿女、怀中的妻，如同你性命的朋友。第二个是讲什么？你的很亲密的家人，哦，你的甚至你的妻子，甚至你的好朋友。第二种会让我们很容易离开神的是这些、这些、这些、这些人，哦，这些人。那么呢，因为跟我们关系非常好，若暗中引诱你，就是暗中就是指私底下给你一些建议，哦，就说，哎，我们 去怎样怎样，哦，做一些什么什么样的事，哦，那么这里对以色列人来讲，就是所不认识的别神或者列国的偶像，哦，不是各处的偶像。第八节，你不可依从他，不可听从他，也不可顾惜他，你不可连续他，不可遮蔽他。你看神讲了几个？不可依从，不可听从，不可顾惜，不可联系，不可怎样遮蔽，就你不可以为他找任何的什么理由。然后呢，你要先下手把他治死，你要知道吗？很严厉吧，你要先，所以说用石头打死，谁要先拿？你要先拿。哦，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为什么有些地方的时候是啊，谁先拿一个石头去打他？哦，那么这个是很严厉的事，很严厉的事。所以这里上帝给他们的吩咐就是，有一种人跟你关系非常要好，那么他会给你建议，你会觉得说他想要帮你，对不对？他想要帮助你，他想要啊怎样怎样对你好。但是这样的人很危险的是什么？很危险的是，因为这些人跟关系很好，然后他就很热心想帮我们，是不是？那我们可能有利己的难处，所以不当心我们就会怎样，被带着走，被带着走，哦，那现在的人会不会有这种现象？有，其实弟兄姐妹当中也有人不经意会这样，哦，比如说生意一直做得不好，做得不顺，哦，那别人就会跟你讲，哎呀，你这个要不要找一个看风水的来帮你调一下，这种事情会发生，哦，或者说，哎呀，别人看你啊，到底 你在交朋友，那这个人到底怎样怎样，他会跟你说，啊，你要不要去怎样算个命之类的。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那么谁会私下暗中给你这个建议？都是那些什么跟你关系好，他认为想要帮你的人，想要帮你的人。所以那些真的本来他是想说，哎，想要帮我们的人，但要记得当这样的一个引诱，这里是用引诱，哦，他们本来想要帮，可是他们却诱导我们去走一条那么呢偏离信仰的路。当然我们现在不是用石头拿起来打死他，我们现在不是这样，而是说什么，我们要严厉的对付，严厉的拒绝，哦，不是说别人怎样，你要自己严厉的拒绝，哦，不要说，哎呀，啊，教会的啊，这个弟兄姐妹说这个样不好啊，教会的牧师说这样不可以啊，啊，甚至你跟他讲说，啊，李哥说这样不行啊，都不行哦，你要怎样？你要自己说，我，啊，上帝不喜悦这个事，我不可以这样做，知道吗？哦，你要自己决定，自己地下心智表明这就是你的立场，哦，然后记得，哦，这里讲五个，不可依从他，不可听从他，不可顾惜他，不可连续他，不可遮蔽他，哦，不要想，啊，哎呀，他这个人不错啊，他这个人很善良啊，他都是好意的啊，啊，他也没有恶意啊，这些都不行，你不要被这些意念搅扰，知道吗？都不可以被这些意念搅扰。我再强调，因为 人总是认为他是什么，他是善意的，他是想要帮助的，他是想要替你解决问题的，但不行，只要牵涉到这些信仰的事，我们一定要很坚持的分别出来，好，分别出来，好，不要受这些做这些影响，哦，都不行，都不行，要严厉的，而且记得，哦，你要自己做立场，自己严厉的对付，哦，好，所以这是第二个会让人不经意的，不是不经意，让人很容易的离开神，哦，的一个第二个要去谨慎的，哦，好，第一个就是那些看起来好像在这个信仰上很有那些特别认识的人，那这个我们要谨慎，而不是这样。我们真正评判的判定的是圣经神的话。第二种让我们很容易被引导离开神的是什么啊？那些跟我们关系很好的人，然后他们又善意想要帮助我们的人，那这些都是我们要很谨慎，哦，那第一种人我们要很谨慎的用神的话去分辨，第二种人我们要记得我们要自己站定立场，哦，不要听他，不要跟着他，也不要顾惜他，也不要联系他，也不要遮蔽他，啊，都不要听他解释，记得吗？哦，这个叫做严厉的对付。那如果我们读新约就知道耶稣讲过一句话，哦，如果丢了一个手，哦，总比全身留好丢在火湖里，对不对？哦，所以叫严厉的对付，你的手叫你跌倒砍下来，眼叫你跌倒挽出来，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自己严厉对付，哦，不要拉别人进来，这样了解吗？哦，好，今天讲的有没有问题？第三种人我们下次讲。
牧师，是，我们看那个以色列这个十二个支派，他们进到迦南，哦，那这个我把它比成就是说，比如说是那个这个清，就是清朝他们入关，他们有八旗，然后进到中原，哦，那从历史表面上来看的话，它有点像，因为呢他们都是面对了一个就是说文化更高，然后呢那个人数更多的一个民族，哦，然后他们企图都征服了，哦，可是后来的话那个这个满族呢他就跟汉族融合在一起，那就等于说这个民族是消失掉，你完全都看不到了。
嗯哼，
那个以色列人来讲的话，那他们是由于他们对这个宗教呢，对上帝呢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信仰，所以他们还能够这个民族呢还能够存留下来。那可是呢，因为呢他们并没有完全遵照这个上帝啊，只是他们的，那他们跟他们生活在一起，那慢慢呢他们也离这个神比较远了，可是他们还好，他们并没有完全丢掉啊，还有一个这个复兴的机会啊。那这个是我呢两个来做一个比较。
对，以色列人很特别，因为他是神的子民，所以他一定要，前面我们讲这就是要分别为圣，哦，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那我们就是要分别为圣，哦，所以我们自己要非常谨慎的在当中分别为圣。
李哥
请说。
那个，刚刚有一个姐妹她问那个神试验我们，然后是要知道，看起来好像是不知道，这个部分我就是想说有一点分享。因为当时我在读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二节的时候，那时候那个耶和华神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就是那个 以撒献以撒那一段，
嗯哼，
对，所以我有跟他一样的困扰，就是神在试验我们，就是看起来好像神想知道，但是因为刚刚李哥有讲一句话，我有被提醒，就是说应该是我们的生命出了问题，然后神才试验我们，然后所以我就有想到说，就是神知道，但是我们不知道，所以神试验我们。那这种感觉很像是，也是一种回应的关系，就很像神爱我们，然后我们要回应神的爱，所以神知道我们，我们也要回应神的知道，所以我们就会被试验，然后知道我们自己的心是怎么样。就是说我觉得如果就字面意义看啊，确实是很多，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全知全能，神不会不知道，但是字面上看就会觉得，哎，神是为了知道然后去做这个事情，就是刚刚那个姐妹有提到的，只是说就是我想我这样的想法不晓得对不对，就是说这也是一种回应神的方式，就很像那个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那时候李哥有说这个是要双向的，就是神是这样对我们，但是我们也要这样回应，
我们
不晓得这样对不对，
我们神用很多的话在当中表达，哦，表达，那我们要去明白它，哦，那比如说啊，耶稣看到百夫长就说这么大的信心，好像很惊讶对不对，哦，那他是不是百夫长讲的话他才知道，其实他本来就知道，比如说啊，耶稣看到这个人的信心就对他说什么，耶稣看不看得到，看得到，只是怎样，只是周边的人不知道，人不知道，神知道，哦，那天使也不知道，天使也不知道，所以试验的结果是什么，是让人知道，让天使也知道，让天使也知道啊，所以神会说我知道啊，这个知道，神的知道比较是经历，知道 是一个对神来讲是经历，哦，经历就是神经历的亚伯拉罕的信心，哦，就是亚伯拉罕对神有信心，但上帝借着亚伯拉罕去献以撒，上帝就经历了亚伯拉罕的信心，这样了解吧，哦，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啊，在跟人相处，我们也会常常会这样子啊，比如说你觉得说，哎呀，你的配偶有没有爱你，对不对，他说爱啊，那你说我怎么知道，所以其实你要的是什么，是经历，哎，是经历，啊，那常常上帝在这边就是让我们知道，要用一个经历去使我们显露出来，去显露出来，那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试验，哦，试验，所以神不是要我们，啊，跌倒或怎样，都不是，只是要我们显出那个真相来。好，
谢李哥。
好，所以啊，今天我跟弟兄姐妹交通的，就是讲到啊，摩西要讲的就是一个信仰生活，对我们来讲最要紧的就是现在基督徒就是敬拜，哦，敬拜。跟奉献，敬拜跟奉献，我们都是照神的心意走。但是呢，啊，我们不要啊，不要这个啊，在当中啊，因为谈奉献就好像自己要很苦很苦，我不是这样。你就照着神的心意，照着神的心意去做。那么你在得着的当中，也放心的去享受神给你的。哦，但是在自由里面不可以放纵。因为我们都在神面前存一个感谢的心，然后在信仰的生活当中要记得有三种情境，啊，先讲两种，第一种就是那些，啊，先知有异梦的，有异象的，我们要当心，我不是说这些人都不好，而是要当心， 即便他们所行的有神迹奇事有应验，我们也是要当心，因为这些都不能取代神的话，都不能取代神的话。再来一种，就是很善意帮助我们的，跟我们关系很要好的人，我们也要当心，因为他们的善意到底是不是合乎神的话，也是我们要当心的。这些都是我们人在世上会面到的一些的试探，都是要当心的。好，那我们今天就查到这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段时间借着生命记上的话再度的被你来提醒，被你来引导。我们都知道你乐意的使我们在这个恩典的位置上领受基督的丰富，也在当中本着信心回应你的一切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现今的世代谨慎你所赐给我们的，也在当中将自己分别为圣，特别求主圣灵的光照引导，使我们照着你的话而行，活在你的话语之中。感谢主，你爱我们，你保守我们，你也必然眷顾我们，赐福众弟兄姐妹在这疫情的当中蒙你的保守，得从享你从你而来的平安，在一切的欢乐当中将颂赞荣耀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